美军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马克米利3月29号在美国国会众议院军事委员会的听证会上表示，乌克兰的一个重要教训是在有限的区域战争中，传统弹药的消耗率亦都高到令人难以置信。他说，如果朝鲜半岛发生战争，或者美国和俄罗斯、美国和中国之间爆发战争，弹药消耗将会破表。我哋仲有好大嘅努力空間，去確保我哋嘅庫存足以應付真正嘅突發事件。據防務一號網站3月28號報導，美國陸軍副部長卡馬里奧喺美國陸軍協會嘅研討會上表示，美國將155毫米炮彈嘅每個月嘅產量增加咗一倍，達到24000枚，並且喺5年內增加6倍。美國仲試圖增加標槍和制導多發火箭系統的產量。美國今年在用於製造武器和彈藥的工業設施上投資超過了20億美元。卡馬里奧說，這些項目是由國會迅速授予和資助的，屬於一項為期15年、耗資180億美元的計劃的一部分。該計劃旨在推動美國政府擁有的武器和彈藥設施現代化。華盛頓智庫戰略與國際問題研究中心的高級副總裁蔡斯瓊斯3月31日在外交事務上發表的《美國迫在眉睫的軍火危機》一文指出，美國向烏克蘭提供軍事援助是正確的決定，但美國本可以使用這些系統在印太地區訓練美國軍隊或為未來的戰爭儲備物資。烏克蘭戰爭爆發一年之後，美國的軍事援助達到了320億美元。在2022年2月到2023年3月期間，向烏克蘭提供超過了8500套標槍反坦克系統、1600套毒刺防空系統和38套海馬斯。據台灣傳媒報導，由於美國對烏克蘭的軍事援助，台灣推遲了從美國購買從陸射小直徑炸彈的計劃，可能會在3年之後才繼續進行購買。瓊斯指出，在烏克蘭戰爭的前6個月內轉移到烏克蘭的標槍數量與美國通常在7年內生產的數量相同，即使生產速度加快，也都可能需要幾年的時間才能夠補充熱門武器的庫存。標槍、毒刺、哈馬斯、制導多管火箭發射系統和魚叉反艦導彈等武器系統的出口速度之快，可能就意味著美國並沒有足夠的庫存彈藥來滿足對於中國和俄羅斯的戰爭計劃需求。較早前在戰略與國際問題研究中心幾乎每一次關於台海戰爭的兵棋推演中，美國都在長達3個星期的衝突中消耗了5000多枚各種類型的遠程導彈、標準6等艦載彈藥，亦都會大量消耗。此外，美國都會在衝突的第1個星期內耗盡反艦巡航導彈庫存，這些導彈能夠從中國防空系統的射程之外打擊中國海軍。英國伯明翰大學國際安全與戰略系教授帕特里克·波特發文指出，美國通過武裝烏克蘭去阻止中國在台灣採取行動的想法站不住腳，是一種鬆散的多米落骨牌思維。以武器供應為例，台灣和烏克蘭的需求有顯著的重疊，比如運往烏克蘭的防空導彈、反坦克導彈或者火箭炮發射器，亦都可用於對付解放軍登陸艇或直升機的入侵。但從根本上來講，用於一個戰區的物質資源，比如人員、資金、工廠或總統的時間，不能夠分配給另一個戰區。對烏克蘭的援助計劃仲伴隨著部分戰略重心轉向歐洲。華盛頓已經將幾千名軍隊以及寶貴的空軍、海軍、後勤、監視和偵察資產調回去歐洲，而此時中國正在增強它在優先區域部署的力量。波特寫道，密西西比州立大學政治學與公共管理系助理教授本傑明 特卡奇對美國之音表示，按照目前的生產率，美國將會難以滿足到本國的需求、烏克蘭的需求以及在台灣的彈藥儲存需求。這三者在特定武器、彈藥和系統支持方面有所差異，但存在相當大的重疊。目前美國和台灣必須探索台灣如何為未來的衝突獲取、生產和儲存彈藥。一些戰爭模擬，包括最近 CSIS 的模擬，都指出了中國發動封鎖的可能性，那將會在衝突中嚴重阻礙補給。美國退役海軍宗教南洋理工大學拉耶納南國際研究院高級研究員布拉德福德對美國之音說，烏克蘭戰爭已經成為一場混戰，使用相對短程的武器來到阻止對手行動或摧毀地面部隊。相比之下，至少在初步的階段，西太平洋的戰鬥將會大量涉及到隱形部隊和遠程武器，但在這兩種衝突中，將主要武器投入戰鬥都需要有可靠的供應鏈，就意味著兩者都嚴重依賴於相似的小部件才能夠有效，這些小部件亦都需要更換的。他指出，對於台灣衝突，需要擔心的是代價高昂的對峙次數，並且有演化成類似烏克蘭戰爭的可能。這些對峙在最初的幾禮拜是至關重要的，如果雙方都表現出我們在俄羅斯和烏克蘭身上所看到的決心，戰爭將會拖延下去。如果中國讓地面部隊進入台灣，這個看起來更加似是烏克蘭戰爭。不過，前美國國防部負責後勤和物資準備的助理國防部長、現任專業服務委員會總裁兼行政總裁戴維·貝爾圖對美國之音說，軍援烏克蘭實際上增強了美國援助台灣的能力，因為他強調和講明了美國需要立即採取行動，作出更好的規劃和投資來滿足這些軍火需求的必要性。時間可能不會站在我們這邊，但我們現在比一年前知道更多，我們需要利用這些認知來到做投資和準備，這個就是你在國防部如今與其承包商採取的行動以及預算提案中所看到的進步。除了不同類型的彈藥需求，台海戰爭面臨的後勤環境與烏克蘭戰爭亦都有顯著的差異的。特卡奇表示，關於彈藥需要強調的一點就是運輸重量和危險。烏克蘭與北約盟國波蘭的廣闊陸地邊界使得到鐵路和公路運輸成為可能，但我未有看到關於在發生衝突時補給給台灣所需的運輸能力的分析，這個將為一個關鍵問題。有爭議的空域和中國包圍台灣的潛在能力，可能需要預先部署台灣衝突所需要的所有彈藥，這個是與烏克蘭戰爭不同的第二個挑戰。台灣和美國必須制定一項計劃，確保庫存多樣化、受到保護、規模龐大而且得到維護。他說，目前美國的國防工業基礎不足以應對在印太和歐洲戰區可能爆發的抗日持久的戰爭。華盛頓智庫哈德遜學院高級研究員彼得拉夫和自由社會未來中心副總監麥克沃森3月13日在外交政策雜誌發文表示，如果爆發戰爭，美國軍方將不得不使用它現有的和平時期的庫存，而且幾乎是沒有能力去補充庫存的。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已經下令他的軍隊準備在2027年之前入侵台灣，美國的國防建設必須趕在那陣時之前。華盛頓等待重建時間越長，就越有可能造成類似於1941年的情況。當時日本軍方領導層知道，在美國完成重建阻止日本實現目標之前，他只有很短的時間窗口來到攻擊毫無準備的美國。約翰霍普金斯大學歷史學者哈爾布蘭茲31號在彭博新聞社的專欄中寫道，一場抗日持久的烏克蘭戰爭為美國提供一個真正認真對待國防的機會，目前所謂的國防工業基礎的薄弱程度令人震驚。布蘭茲列舉歷史先例指出，在1940-41年，美國人曾經爭論向英國提供租借援助是否會浪費自身所需的資源， 然而事實證明，美國在運往英國的武器上的支出幫助刺激了當時薄弱的軍火工業，縮短了美國在日本襲擊珍珠港之後的動員時間。美國目前已經做出一些改革的努力了，包括投入資金升級老舊的彈藥廠和武器庫等基礎設施。2023年國防授權法案仲批准了某一些彈藥的多年期合同，來到激勵企業投資。但專業委員會的貝爾圖指出，烏克蘭戰爭就推動美國國防工業的改革方面敲響警鐘，但關注度仍然是不夠的。不單只是終端產品製造商必須做好準備，供應鏈、組件、原材料、熟練勞動力、訓練有素的分包商和資金，所有這些都必須提前調整好，因為這個不似製作奧利奧餅乾可以直接通過增加生產線或者加班來到增產組件、材料和訓練勞動力的交付時間長達幾個月甚至幾年，而不是幾日或者幾分鐘。他說，貝爾圖仲建議美國國防部需要評估烏克蘭戰爭和潛在台灣衝突中的總彈藥需求，加快簽訂合同的流程，以及向中國展示美國能夠在印太地區開展持久戰，在衝突中將彈藥、武器系統和專業操作人員實際交付給台灣的能力。他強調，最大的懸而未決的問題就是美國怎樣以及何時能夠做到，不單止可以補充到台灣的庫存，還可以向中國展示這種能力。我們在戰爭進行期間，不單止可以用彈藥，還用補給、設備以及空中、海上所需的任何東西，你都維持和支持這場衝突。這個問題還未有答案，美國已經有幾年或者幾十年未有展示這種能力了。此外，特卡奇和密西西比州立大學副教授阿薩吉特班納吉在戰爭困境網站上發文建議，美國應該去加強對於彈藥工業的審計，並制定具體的質量和效率數據分析，調整出口法規，促進提高高科技彈藥的生產，推動國際盟友之間開發低技術彈藥，例如是155毫米炮彈的第二條生產線，在美國陸軍聯合彈藥司令部的指導之下完成相關設施的現代化等。美國的一個主要優勢是彈藥在多種合同結構下生產的，對於聯合彈藥司令部下屬的設施，國防部能夠極大地影響這些由政府所有承包商營運的設施的運行和支持方式，這個將會使到承包商和國防部從現有的短缺中吸取教訓，並設計出可行的長期解決方案來確保彈藥生產。特卡奇對美國之音最後是這樣說的。以上是美國之音記者施小山發自華盛頓報導。